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我们夜经与时经的扩产时间了，我是刘帆，欢迎你收听。在上两次的扩产里面呢，我们讨论过了有关记载性和教训性的经文的分别，以及也讲到这两种经文在解释的时候要注意些哪样。我们也看过了一些关于记载性经文的解释的例子，那么今天呢，我打算用一段圣经跟你讨论一下关于教训性的经文在解释上应该注意些哪地方。如果你手上也有圣经，那么可以跟我一同翻开哥林多前书的14章34到36节。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呢，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神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呢，他们若要学那样，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越是可耻呢。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领到你们吗？姊妹啊，听完这段经文之后，不要马上就生气，把收音机关掉，让我们呢冷静下来，一起来研究一下保罗说这番话的用意目的，讨论一下在今天的社会里面，这段经文是不是仍然符合实际的情况。首先我们看看这段经文个是属于教训式的经文。要看个是属于教训式的经文呢，我们首先要来看看这段经文各有直接教导式的字句，或者是说命令式的字样。那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保罗很清楚的讲，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么指的这个要字，就是很明显的命令式的字样。然后后面呢，保罗也讲，因为不准他们讲话。我这个不准呢，也是非常轻松的一个命令式的禁令。还有说到总要顺服，这个总要这个词也是很轻松的一个教导性的词语。所以呢，这应该说这段经文是一个教训式的经文了。跟着呢，我们也要看看这段经文是不是有很轻松的立场，有直接的一些教导。这段经文清楚地指出保罗的立场是不准妇女在聚会中说话，这是一个明显的立场。而且保罗很明白地说道，如果妇女要学那样，也应该回到家里面再去玩，所以在会中连连发问呢也是不可以呢。可见这段经文是有清晰的教导和立场呢。有上面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段经文是属于教训性的经文，但是我们也要考虑这段经文各是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教会，还是说这段经文是有具体的特定时代性呢，只适用于当时的新约教会。那么要想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只凭这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来决定了，我们要把整段的经文仔细的分析之后，明白了这段经文的内容，才可以真正的去应用这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从这经文的字面意思来看，就会发现这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的一个部分的内容。这也就是说， 这段经文是下当时教会的妇女所发出的命令和教训。那么我们再看今天的教会，也仍然有妇女的参与，而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呢，也和现今教会的普遍情况相差不远。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这段经文大致也可以应用在今日的教会生活中。当然我们值得说可以应用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是指这段经文被解释清楚之后的应用，而不是说字面上所说的那样片面的滥用。关于这个解释，我会在下半部分的节目里面跟你讨论。那么以下呢，让我们共同来温习一下上一课讲到的教训式的经文的一些重点。
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圣经箴言19:11。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在前一次的时间里面呢，我讲过教训性的经文也有两个大类。第一种是比较不受时代背景限制呢，也就是说不论在哪样时代哪样人，都可以直接的引用这些圣经作为生活的标准，这就叫做不带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那么另外一种教训性的经文呢，则是受到时代背景限制的教训性经文，也就是说这些经文是专为当代的人而写呢，教导当代的人怎样过生活，这个就叫做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当然这个不是说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就跟现今的时代毫无关系，因为这些经文虽然在表面上不适合现今的教会，但是这些经文呢更深层次的含义确实可以成为今天教会的镜子呢。好了，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刚才那段圣经，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4:34-36的经文是属于哪一类的教训性经文。其实呢，这段经文是不可能一看就分辨得出是属于哪一类呢，而且也有不少的人就这段经文呢彼此争论。有些人说这是带有时代背景性的教训性经文，只适用于当代的时代背景中，但是呢有些人却说这是不带时代背景呢，是可以直接在现今的教会中使用呢。由于众说纷纭，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要更认真的去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了。你说个是这样呢？等一下我就回来跟你分析分析哥林多前书中的14:34-36的背景，这样呢你就会认得这段经文其实到底是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式经文了。
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主耶和华是我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一路。来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来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主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并不知缺乏，我虽然经过指引的幽谷，也并不怕遭害。乃谢主恩，主耶和华是我牧者。
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这段经文的时代背景的细节了。原来啊，在使徒时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比较低，他们的学识也比较浅薄，晓得呢也很少，所以妇女在任何场合当中都是应该保持稳重安静呢。如果他们在聚会当中说了太多话，或者是表现得太活跃，就会让当场的人们感到不合礼仪、不合时宜。但是呢，由于哥林多教会的妇女已经信了主耶稣，他们晓得在主里面男女是平等的，男人、女人、犹太人或者是其他民族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妇女明显的因为信主而地位提高了。但是啊，这些妇女呢却以为地位提高就可以随意呢不分时间地点呢在会中发言，他们忽略了在他们的背景里面，他们仍然是学识浅薄呢，晓得呢也还是很少，他们的言论不一定造就人，更何况他们还随便发言。结果在教会里面就出现了一些混乱的情形了。在另一方面，由于妇女地位较低，于是男人自然就是社会中的主要人物、主要角色了，所以当时的社会也是一个以男性为领导的社会。好了，了解过了今晚的时代背景以后呢，我们就要看看这段经文怎样解释才是正确的了。在解释之前，我再把这段经文读一次，你试试把刚才所听到的时代背景带入到这段经文中，看看各有新的感觉。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是这样说呢，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呢，他们若要学那样，可以在家里面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越是可耻呢。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呢？岂是带领到你们的吗？要解释这段经文，我们也不能忽略一般的改进原则，也就是要留意内容当中有些字词的特别用法和解释。这段经文的上文和下文又是在讨论些哪样呢？跟这一段经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这些等等的问题都需要考虑。首先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字词，在34节中说呢，妇女是广泛的指女性，而会中是指教会里面的主要聚会，像是主日崇拜等类型的聚会。不准他们说话中呢，说话这两个字呢，保罗没有特别的指明是怎么样说话，因为这个词本身呢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00多次，而且有很多种不同的用法，可以指普通的讲话、发问、讨论、辩论，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啰嗦，这些都可以叫做说话。而律法呢，是指到旧约中的全书里面，或者是摩西五经。在第35节里面说呢，丈夫原来应该是指男人、男性，倒不一定是他的丈夫。明白了这些字词的解释以后，我们应该大致可以了解这段经文的内容了。保罗很明显的说出不准女性在聚会中发言，他用四大理由支持他的论点。第一，教会的规矩是在当时一般教会都没得女性在聚会中发言的先例，一般教会的妇女都在聚会中闭口不说话。第二点呢，是根据旧约的律法来说呢，女性都应该是顺服辅助的地位呢，所以在很多时候出声说话呢都是男性。第三点，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正如我刚刚提到呢， 当时的社会里面，女人在任何的机会中说太多话或者是太活跃，都会使人讨厌，觉得不合时宜。所以保罗用当时的社会规矩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女性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第四点是说神话语流传的次序。神迹的道理并不是在哥林多教会发源呢，也不是出自哥林多教会呢，而且呢，神的话也不是单单传给这个教会呢。所以哥林多教会不应该自作主张准许女性在教会中随意发言。当我们打卡保罗制定的命令，我们可能会觉得保罗歧视女性，以传统来压制女性。但是当我们留心看保罗呢一贯的教训的时候，就会发现在保罗的书信里也曾经称赞教会中女性的工作。就比如在罗马书的16章1节中，保罗举荐杰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腓比各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还说是来帮助许多人呢。还有呢，在腓立比书呢4章2节中，保罗提到尤阿底和荀都基这两位姊妹的时候，也说也赞扬他们曾经是在福音的工作上和保罗一同劳苦呢。可见保罗并不是特意的禁止女性在教会中侍奉，也没有歧视女性在教会的地位。但是保罗在这里却很轻松地说出禁止女性在聚会中发言，这又是为哪样呢？那么要清楚地了解这段经文，我们就必须要注意这段经文的上文下理。其实在保罗提到妇女在教会中闭口这件事之前，他是在讨论说到说方言或先知假道的事情。保罗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说方言或者假道的时候要按次序，如果有特别的人受到感动而说话，那么先前说话的那个人就应该闭嘴，让后面要受感动的人来说。保罗在讨论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的14章33节，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由于这句话做了引子，我们就可以晓得保罗叫妇女在聚会中闭口主要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妇女在聚会当中发言会影响聚会时的秩序，会混乱聚会的内容，所以保罗禁止女性在聚会中说话，这是保罗说这番话的第一个原因。保罗要叫当时的妇女在聚会中闭口的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妇女滥用了成为神儿女的自由。刚才我们也提过，当时妇女受的教育少，所以常识也比较少，认识呢也很少，社会地位往往就比较低。但是当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教会中和男人一样都是神的儿女，于是他们就以为自己有了自由，在聚会中发言或者是发问问题。但是因为他们的学识短浅，见识也不多，他们的发言可能就只是一些所谓的妇人之见，是不能造就人呢。他们问的问题也可能会变得幼稚，而他们这样说话呢，就会影响聚会的进行。所以保罗在叫妇女在会中闭口的时候，他提出他们总要顺服，这句话表明了他们不应该滥用自由，不顺服教会的传下来的传统。妇女在聚会中不出声，顺服教会的领袖的教导。保罗还在第35章里面指出，如果妇女有哪样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要学些哪样，她可以回家询问她家中的男性，比如说她的丈夫、她的父亲，或是家中的其他的弟兄。这表明保罗不许妇女在聚会中说话呢，是为了教会的秩序， 免去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妨碍了聚会的正常进行。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四十节所说呢，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的次序行。我们晓得哥林多教会是一间满有恩赐的教会，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七节所说道，你们在恩赐上没得一样不及人呢。而且在这些满有恩赐的教会里面呢，不但男人得着了这些恩赐，如果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我们也看得见保罗曾经讨论过女人祷告或讲道的事。保罗在那里下结论说，在十一章的五节里面是这样讲的，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的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可见保罗也不完全的禁止女人祷告或讲道，如果有讲道恩赐的女人要讲道，基于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的缘故，她必须蒙着头讲道。这个呢，是表明这位讲道的女性尊重在场听道的男性。而且根据圣经的教导，在创造的次序上来说，男性是先于女性被创造的，所以女性更应该尊重男性。由此可见，保罗并没否定女性可以有讲道的恩赐，只是保罗点名按着神的计划做领袖呢应该是男性。但是如果神也兴起女性做教导的话，那么这个女性要尊重男性的领导地位，按着当时的风俗蒙起头来讲道。所以保罗在十四章四十节也清楚地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呢按的次序行。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
爱在人间学道篇，
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当我们讨论过了这段经文之后，相信你也明白保罗写这段话的用意了。不过我们所明白呢，只是这段经文在当时的用意。那么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又怎样能够使用这段经文呢？今天的教会的女性是不是仍然可以不说话呢？按照刚才我们的讨论，我相信我们都已经心里面有结论了，就是让我们在这里把结论整理一下。保罗在这里所说呢，如果按字面来说的话，应该很难用得上，因为在今天的社会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受教育的程度也已经很高了，而且也可以说男女受教育的比例已经非常接近，不像以前女性受教育的少、知道的不多、社会地位低。相反，现在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已经和男性差不多，女性在社会上在公众场所说话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是被社会人士讨厌的了。但是这并不是代表保罗所说的这番话只针对当时的情景，和现在的教会完全没得关系。因为我们刚才也讨论过，保罗说这番话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混乱，不让人滥用自由，要规规矩矩呢按的次序来行。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不能忽略了保罗的这个用意。因此我归纳了几个要点来引用这段经文。第一，在教会当中应当保持安静，遵守教会的秩序。虽然保罗在这里提出的是叫妇女闭口，但是我相信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应该混乱社会的秩序、教会的秩序。第二，妇女在教会中的地位，不错，是与男人平等的，都是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却不能只看重地位的平等就滥用这个自由，不顺服教会的传统和社会的一贯规矩，因为这样很容易使其他人误解基督教，以为基督教是反道德反传统的宗教，于是乎他们就不敢加入基督教了。第三点，按照被造的次序和神的计划，女性始终仍然要尊重男性的领导地位。就算神赐女性有讲道、获得说方言的恩赐等等，都不应该自高。在教会中参与或服侍，都要尊重男性的地位。在讲道或说方言的时候，仍然要在说话或态度上尊重在场的男性，因为这才是规规矩矩的按的次序性。好了，虽然今天我们只讨论了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的解释方法，但是我也希望借的最后几分钟跟你温习一下教训性的经文的解释应该注意些哪样。第一，要有明确的命令或禁令呢，按照这些吩咐而行。这些命令或者禁令通常都是非常清晰呢，而且也是指示呢非常明白呢。第二点呢，要谨慎的领会以及明智的去遵行。在遵行圣经教训的时候，要看清楚这段经文实际的意义或有智慧的衡量，我们才能够行出来。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应该参考圣经的其他记载，将内容融会贯通再加以运用。第三点，遇到有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的时候，应该先了解时代的背景，然后再按照这些教训的真意来解读和实行。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那段经文一样，当我们确定了这段经文是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首先要找出这段经文的时代背景，然后按照当时的时代背景再搞清楚这段经文本身的意思，作者的原意是哪样。跟得之后呢，就要按照这段经文的解释来解读。最后在了解了经文内在的含义和作者的本意之后呢，才能够应用于现今的教会或生活当中，而不是片面的就拿来套用，根据字面就下定论。我们做到了以上的这些，才能够把带有时代背景的教训性经文正确的用到我们现今的教会或生活中。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也就到这里了，欢迎你之后继续收听，愿神赐福给你。